朋友，集合 APP 终于上线了，激动疯了。 iOS 用户在 App Store 中搜索集合二字即可直接下载，赶紧下，别废话。朋友，集合六周年游戏嘉年华合集篇2016就要来了，北京光耀东方广场翻倍的游戏挑战，超多的兑换奖品，从周边到游戏主机应有尽有，现在在集合铺官方淘宝店预定即可享受八折优惠，40一张包邮哦。5月28、20这两天，我们在北京市海淀区阳光店路18号光耀东方广场等着你。
然后伴随深渊监视者的 BGM， 我们这个魂的第二篇到来了。
对，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对，然后我是西蒙。
我是杨毅。
我是马哥。
溜马的斯
龙马。 对，然后书接上文嘛，我们上一期其实可以叫做一个序章，就是我们讲了讲魂三的游戏的体验，然后包括我们铺了个底，给大家讲介绍了一下整个系列的世界观和一些基础概念的设定。
对，
然后今天我们就来超级大剧透和这个深度剧情解析。
对对，欢迎到坑里来啊，
欢迎来坑。
所以这期会涉及所有的这个剧透，包括所有的结局，然后所有的你可能知道的，也可能就没看出来的。
对，所以没有玩通游戏的，请立刻退避。
关掉。
剧透值突破天际。
对，剧透值各种突破。
觉得自己玩不通这个游戏，可以立刻开始收听。
是的，是的，是。
对，嗯，然后从哪开始？咱们，
我们接下来就讲讲，就是三代咱们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他在这个世界观下主角肩负的这个使命，
主线的这个故事。
对，其实之前咱们已经大概的说过，它也是一个传火，跟一代一样的，只不过到了三代呢，咱们不一样的是，咱们是要把王带回来，带到这个王座上来说，因为在 CG 里面说众王离位，
嗯，
哎，
然后就像刚刚我们之前跟 Mark 聊的一样，就是他们说，就是你一开始我们都觉得，包括龙马说的，就像那个霍克伍德说的，我们怎么可能就是把这王请回来？但后来发现大家是把他们杀了，然后把他们的这个
魂带回来，
对，魂带回来，心柴带回来。所以这一座里面，咱们一进门啊，就一进这个火机场，就看到五个王座，
嗯，空，
对，空的王座，然后只有上面有一个王座上面坐了小，对，坐了小行王鲁道斯。然后呢，咱们剩下的目的呢，咱们剩下整个公关的过程，就是要把这五个王座上面这个全都填上这个新柴，
嗯，
王的这个新王的这个灵魂。然后呢，等到这五个新柴全部填满的时候，接下来大家就可以去攻略最终 BOSS 了。
嗯
嗯。
然后这个最终 BOSS 呢，就是在你填满之后，它有一个非常仪式化的一个场面，武术这个火种汇聚于一块儿，
嗯，
然后这个点燃你通向这个最终这个也是最初始的这么一个场景。
赐我力量吧。
对。到这个最初始的这个初始火炉，然后挑战咱们这个最终 BOSS。
是。
对。然后那整个这个魂三的剧情想必就是玩通的玩家也都比较清晰的能想起来，这五个新王其实也是游戏中五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 boss， 可以说有些 boss 大家是可以跳过不打的，
嗯，
就你只要打过这五个，然后咱们就可以直接开始就是迎来这个结局。
对，但这次能跳过的也不太多。
对，不太多。
对
对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咱们打通这些东西之后，包括干掉新王的化身之后所迎来的这几个耐人寻味的结局。
对，
是这样，就是说，首先这几个亲王我们可以先提一下，首先是我们按照 OP 来提吧，就有一些 OP， 当然我知道，就是说有两个新王没出现在 OP 里面，我们可以先提一下，就是首先是幽邃圣者奥尔德里奇，然后接下来是法兰的不死队。再接下来是，新王有母，巨人有母，
巨人有
母，
然后还有两个呢是其中一个是已经在王座上面的鲁道斯，
对，
克兰鲁道斯就是帮助你练亡魂的，或者说练
他一直给你一些指引一些 tips 一样的东西，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最高王位上面的血缘之末，我们的洛斯里克圣王，
对，
就是洛斯里克王子。
他当时每一个王座背后都写了一段话，
写了
一段小字，
写了一段小字。然后这段字其实我们可以后面再聊，
对，
我们可以后面再聊。
对，
首先这五个王全部到位之后，防火女会说这样几句话，他会说五位王已全部到王位上了，全部是您的功劳，这也是王之政。然后他会说就是到新王面前萤火中的螺旋剑行跪地礼。这边的时候就是防火女这边会有一段 CG， 我们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就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那种欧洲的那种王室加冕的仪式，就你单膝跪地，然后慢慢慢慢的那些火的力量会传到防火女的手中，然后防火女好像帮你带作王冠一样的把这些把这个力量交托在你的手上。并且呢就是说防火女会说这样一段比较耐人寻味的一段话，她会说对传承之火初始之火的古代神明们挥下手中的剑，并且就是说她会说你就带上这个王，就是说传承这些力量之后，她会说你成为真正的传火之王。这个呢跟我们结局就有很深刻的关系了。那主要的呢就是说首先会引出一个我们最终游戏的一个 boss， 因为打完那个 boss 你才能进结局对吧，就我们都知道叫新王的化身。然后前面提到呢对传承之火传承初始之火的古代神明们挥下手中的剑，也就是说其实这些新王实际上传火的这些可能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在整个过程中第一个传火的在物品相应的一些解释里面有说第一个传火的是新王葛温，对吧，
对，
然后他是第一个新王，
对，最初的新王，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说给出了一些解释，就是说这个传火可能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代了，
没错，
新王也不止这几个可能，
对，
然后在实际的这些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这些新王的力量是不是能够到达你的手中，关于这力量具体是什么我们可以后面再聊。然后最后会引出你打赢这个新王的化身之后呢就会有几个结局的选项，然后这几个结局这一次的结局很就跟原来的一些传统就不太一样了，就我们都知道一代和二代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可以大概只提一下。
而且这次非常的关键就是这几个结局就是它跟主线跟里面一些支线都是非常非常挂钩的，这也是魂系列第一次有这样的，
对，有那么几个 NPC 的这个支线故事是能够影响结局的，这在魂系列中是首次、啊、
对对，
先说说传统的是什么，
传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接触到的各种的其他的不死人也好其他人也好，我们帮助他也好被帮助也好，最终经过了这个漫长的这个旅途之后我们发现燃并卵他们对我们的任务也好我们最后的选择也好对这个世界也好是没有任何的影响，产生不了影响的，我们就是有我们的任务和旅程，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故事，就是有点并行，就是有点平行是平行的感觉，就是我试图发生关系但其实并不能对最后产生任何影响，是这样感觉。那么在魂三里就是第一次有了这种一个系列 NPC 的这个任务吧，或者是事件，然后触发之后呢，它会产生一个新的结局，对结局有重大的影响，是首次的。
OK， 咱们可以先从最这个怎么说呢？最普通或者说是最传统这个传火结局开始讲。
传火
结局 对，
传火结局呢，就是说是你击败新王之后，你会到达那个就初始火炉那边插了一把螺旋剑，
对，
然后你去调查那把螺旋剑，然后就会触发这个结局。这个结局我们可以提一下，就是跟原来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传火的话，一代也有一个传火的一个结局。一代的传火结局呢，就是说跟它可能就是说我自己的一个体验上面的一个区别啊，就是说一代的那个传火。他给你的就像前面那期节目一样，
对，咱们上次说的
轰轰烈烈的
着，轰
轰
烈
烈
的
烧
起
来。但这次不一样，这一次三代呢，就是说它的传火很平稳，并不像原先那样子，我们说的那样子轰轰烈烈，
对，
就很
波澜不惊的这种，
对，很安静的，像慢慢着火着起来之后。慢慢慢慢，
对对对对，
整个初始火炉就布满火焰，这跟原来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这一点点不一样，直接导致了玩家这个在心理过程中跟一代的心理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它这一块，因为它是非常安静的燃烧， 然后我们再来谈下面一个结局。
嗯，
就是说下面几个结局就有一些意思了。
嗯，
为什么说有意思呢？就我们前面提到一代的结局里面，我们是没办法，那些 NPC 简单来说是没办法阻止，就是说跟我们直接结局挂钩的。唯一的区别只是我选择传火和我直接走开，然后成为黑暗之王之前说是。但是这一次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实际的游戏过程中，我们先来谈谈就是熄火结局。
嗯，
熄火结局是怎么来触发的？熄火结局有两个条件，其实是一个条件，就是在打完妖王的之后，你往后面走会到达无主墓地。
对，
日版的话叫无缘墓地。
嗯，
无主墓地之后那边有英雄古达等着你，等你击败他之后往前走，你会在就是那个
灭火的祭祀场里。
对，它的名字就叫灭了火的
火祭场。
火祭场，
哎，对，
这个火祭场里面只有一个 NPC 在那边，就是防火祭祀场就是防火祭祀场的侍女。但这个角色说实话有很多坑在那边，我们可以后面再聊。
我听你跟我讲过这个。
我们先来聊一下，就是说关于这熄火结局啊，就是说你会在一个幻影墙壁后面找到一个防火女的尸体，
找到一个激动人心的尸体。为什么呢？因为她的脸部大家都发现，是吧？
对，
巨大的阴谋。
对，巨大的阴谋。你去调查她之后，你能获得防火女的眼眸。
对，这个防火女她的模型啊，她是一个干枯的尸体，然后她脸上的那个痕迹就是跟他们
也是盲女的那种，
跟恶魂一模
一
样。
他我们看到三代她也是说盲女，但是她是带了一个饰品，
对，
很
漂亮
的样子。
这里
它很明显就是恶魂的那个
天大的阴谋。
对，至于这阴谋怎么样，我们可以
对
后
面说，后
面再聊。熄火呢，就是说你把这个就是说眼睛交给你的防火那个防火祭祀场的这个传火祭祀场的这个防火女之后，
他能看见吗？
他会跟你说一段话，
他会跟你说一段话。简单来说就是大致意思啊，我就说一下。他是说就是就是获得这个眼眸之后，就看到了黑暗，但是在黑暗，我大概先说完啊，就是说大你看，就是说在黑暗的远方，但是能看到，我记得是火焰还是光，所以他说他看到这个黑暗可能跟别人感觉到的不一样。
他说是这个，就是个物品说明上原来说啊，说是这个，他是所有的火房女都会失去光明，这是一句。然后下一句呢，就是说带有拥有这个眼球的火房女会看到她本来不该看到的东西。
对，
她的原话是，对，她原话是会说这样句话，就不是物品说明，是她本人说的话，就是说她会说，
我看到了，
灰烬大人，她会说，就非常感谢您带来的眼眸，然后说就对，但是对火房女儿说呢，就是说眼眸是个禁忌，
是，
如果说给我微弱的光，我就会看见那可怖的背叛。
哦，
然后这个背叛在哪儿解释呢？是在这个唯一留在这个王座上的这个小新王。
对，
哎，他会跟你说，他你触发了这个事件之后呢，他会有一段新的对话。
对，
他会告诉你说，哎，你找着这个给了他了，是吧？然后他认为这是背叛，他认为这种看到这个事情本就这个事本身就已经是背叛了。
就是
他会说，
做到这步之前，其实火房女会问你，就是说，哎，我是不是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对，
对，然后那个小新王，那个王座上的新王大人，他肯定知道些什么。
哎，
对，
新王他是他其实这鲁道斯这个人啊，在本片里面感觉好像琢磨不多，但是其实啊，其实这个人藏得非常深，具体后面我们可以具体聊。但他具体说的是什么呢？他会说，就简单说，他已经预见了，那遥远的未来，那个就是黑暗的这个结局，他就说那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世界，
对，
就是说火没有的世界是个离经叛道的世界，
嗯，
所以他才藏起来，他
是
这样说的，
他把眼球藏了起来，
他把眼球藏了起来，
嗯，
也就是说是他可能啊，就是说那个熄灭火的那个火祭场里面那个防护女可能是他藏，就那个幻影墙壁可能是他建的。
还有包括就是咱们一上来就是20000块钱那塔上去之后，那个被污染的防火女灵魂这块，他那个描述我记得是什么，去到过深渊是吧？
没错，
说是这个火房女她到过深渊。
他是说在他还不是新王，那个也不是，就他们认识很早，就等于说他出是火房女的，感觉叫初恋一样那种感觉。他们就是说我还不是新王，然后他也不是火房女。那个时候他们好像就认识，然后是他们拼了命去把这个火房女，就初代火房女从深渊中救了出来。这是他说的话，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很难说，就可能要等到 DLC 里面，我们可能要等到这一块才能 知道，就当然忘，就太多猜测的话也没什么特别多的意思。
嗯，
但我们可以围绕着就熄火结局，我们可以继续说下去。
嗯，
就是说，关于眼眸这个问题呢，你打到这个眼眸之后，你给了这个防护女，她会说把这个作为你和我之间的秘密。
对
对。
然后很有一点是什么呢？就你把这个眼眸交给她的时候 ，BGM 会变。
对，是的，变成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secret。
他的名字叫做 secret betray，
嗯，
秘密的背叛。
对，
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个做，他把这个作为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做，他的确是一种背叛，他背叛什么？背叛了传火。
就这段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个 BGM， 因为它是唯一一个结局中 BGM 会发生变化的，而且我当时记忆非常的深刻，就是这段真的是触动了我，就是那个防护女她有点那种很小媳妇那种状态，
好好的气氛让你这
瞬间毁了，
一个词儿就毁了。
对对，她其实当时是怎么着呢？就我当时感动是觉得什么呢？就是她是那种防护女，她自己完全是听命于你。你说要熄火，他就给你熄火，
嗯，
然后他呢又很忧心忡忡的那种状态，
嗯，
然后他会说：“这是难道是你真的想要的吗？”
是，嗯，
然后如果你不想要，你可以随时的，就是把我杀掉，
哎，
拿走这个。对，这个时候就是他本身自己，他对他自己的这个生命也好呀，对于他自己这个使命也好，他都是听命于你。
是，
对。而他觉得他可以理所应当的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了你反悔这个事情，就不想去熄火这个事情，
嗯，
所以在这一刻其实我特别的就是不忍心去把这个防护女杀掉，就在打这个结局的时候，嗯，对，这个感觉是非常的，就是所以叫 secret betray， 我觉得它还是有多层意义的。
嗯，
它不只是这一，
它这个 betray， 我想就是也可能稍微展开一点说，
对，
就是说它为什么说是背叛？
嗯，
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火房女啊，是这个跟戈温有关，是他布置的啊，看守火也好，是火的化身也好，这样的一种存在啊。我们甚至怀疑他是否是
就是萤火本身，
对，
对，都有可能
某种很神奇的存在啊。
对，
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在二代啊，其实可能玩家可能，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玩过这个《原罪学者》。
嗯。
人的学者里面，最终我们知道这个人的学者就是这个安迪尔，他跟玩家述说过这样一个事情，
嗯，
他说这个戈温啊，为什么说有人有火这个事情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戈温啊，他惧怕能够这个使火之时代消亡的黑暗，
对，
所以他把黑暗封印在名为人的这样一个封印当中，
嗯，
啊，嗯，也就是说呢。说白了，火房女应该是为火之时代保持火之时代来服务的，
对，她是为了传火，
对，所以这里叫做背叛，
嗯，
因为她本来的使命是代表光之势力的这个这一方的，对，然后
传下去，
对，
然后她结果帮助你，像你说的，她像小媳妇儿一样，
对，
唯你命是从
听从你的
这个意志来
把火熄了，
选择让火熄灭，
这
就是这
点非常触动人，因为咱大家玩过就一二三都玩了，
嗯，
是吧？就火房女她是个什么目的？就包括一的时候。咱们要去救他，救活
火
房女，火
的化身，相当于违背了他存在的意义。
是的，嗯，
这是一个很像你觉得感动也好，
是的，是的，
所以
就
触动也好，
是很
揪心，
是，尤其那个 BGM 一变，当时就觉得感觉不对了，
嗯，
我靠，这个地方肯定有大隐情，大阴谋，对，
出事，
是的。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聊下去，就是说整个流程，
嗯，
之后你打完新王化身之后，
嗯，
你可以在旁，就是说在那把螺旋剑。
旁边地上
你可以看到
召唤印
、
嗯，
然后你可以把防护女召唤过来，
对，
嗯，之后防护女就会灭火，
嗯，
把将火熄灭，然后
他灭火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这个世界就是整个画面是越来越暗，越来越暗，而且是一个 它节奏控制得很好，就是它这个长度控制得非常精妙，让你觉得这个过程很窒息，或者说是很揪心的这种感觉。
哎，
没错，
对。然后直到最后，咱们看到天上的那个黑色的像太阳一样的东西，像日食一样的东西，作为仅存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光源，就像之前 Mark 我们聊天的时候谈论的，那简直就是魂的 logo， 就是大家记住那个魂 Dark Soul 那个 O 那个 logo， 你知道吗？横在这个天上就
引出了那个黑暗之环的象征意义，
对，
这就代表着为什么黑暗之环是那个样子。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再之后的话，就是我们再来谈下一个结局，好吧？我们直接到下一个结局。下一个结局的话，我们来谈一下关于被，就是说将方你召唤出来，又把他杀死，然后再
对，这是一个这个其实是一个没有奖杯，而且很容易错过的结局。
对，没错。
对，
大部分玩家呢，就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可能比较倾向于是对于恶魂的一个致敬。
对，
因为恶魂他当时有两个结局，一个是召唤当那个
火房
女，
对，
他让他就是说将那个魔兽催眠
安眠
他，然后他伴着魔兽一起缓缓
长妹嘛，
你看，对，就再次进入长妹。
对，
恶魂故事太长了，可以后面再说。然后呢，就是说这次的结局跟他主要是为什么说致敬呢？那个分镜几乎一模一样，
是，
就是说把脚踩在防火女的头上，
恶魂的另一个结局。
对对对，这个呢，就是说其实有一些
我没打出来那结局，我
惊了大哥了，我没玩过，不要再
那个结局呢，就是说，其实要真要就探究的话，其实有很多点会站不住，可能会有一些奇怪，就是说讨论这个点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就要谈到我们后面重头戏了，就下一个结局了，就是关于黑教会的这一段支线以及最后的窜火结局。
对，
我们可以先说结果，就是说在你完成一系列的黑教会的相应的支线之后，然后你可以在打兴王之前召唤两个 NPC 来帮你打，一个呢就是黑教会的那个一个叫
尤利亚，
一个是尤利亚，还有一个是伦德尔的白影。
对，
然后这你可以召唤这两个角色来帮你击杀星王。
嗯，
然后带着他们击杀星王，先不管他们死不死啊，就是这样的过程，只要你带着他们去击杀星王，最后的结局就必然是窜火结局。
对，
窜火结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按照之前支线来说，就是他们是让你成为游魂之王，让你去带领隆德尔，然后要将诸神时代的这些力量据为己有，
是
因为神已经不在了，
是
他说也是时候要易主了这些力量，
是
到他们的手上，然后才会到下一步结局。
嗯，
这里呢，我想提一下，就是当时那个分镜或者说他表现效果，他当时是慢慢把手伸出去，然后获得力量之后，然后往自己身里面好像有一个按压的一个动作，
对，
然后他主角就慢慢跪下来，然后醒过来的时候就发现有两个黑教会的那个，不能叫主教吧，就是他们的我们叫负责人吧，就两个在那边，然后接下来就下面跪的全部都是游魂。
对，
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对吧？然后你就能达成窜火结局，你就能成为游魂之王，力量也在你手上。
对，
这个呢就跟前面的结局就很奇怪，就你真要窜火，那你直接拿了不就行了？你干嘛还要杀死防火女呢？其实这一点就很奇怪。所以说我就我们可以到时候再讨论一下这些细节，就到底为啥，是不是一个纯的一个彩蛋一个结局？因为它也没有奖杯嘛。基本结局的话就是这四个，对吧？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说在实际的那个游玩体验过程中，后面的三个结局其实都是跟 NPC 你跟他的交互会有直接要有跟他有很强的联系或者说相关之后你才能达成那三个结局的。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提的跟原来魂系列
完全不一样的这么一个设定。就各位玩家们注意，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杀防火女这个结局需要你在灭火结局的最后屏幕完全亮下之前砍死防火女，如果还没有没有观看这段结局的，请这个自行视频通关，或者说自己再去试一次。对，
没错没错。
但是这个结局没有奖杯，只有咱们有奖杯的只有那三个，闯火，然后灭火和窃火。但是这次这个窃火结局就像刚刚 Mark 说的，它整个跟主线和这个和一个非常大戏的这么一个 NPC 的这么一个支线是紧密相关的，就是你不做这个支线是没有这个结局的
隐藏结局。
对对，所以说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主要来聊一下怎么去 就是包括这些 NPC 这些支线，
哎，
和这个切火结局之间的关系，
嗯，
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这些人，这些尤利亚，这些龙道尔的这些人，他要去支持你，要封你为王，要拥你，拥带你去窜火，
嗯，
对，
没错，
嗯。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说，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整条支线那条支线理一下，
哎，
对吧，这样子玩家我们也听得会明白一点，
嗯，
首先我们可以想到，就第一次你接触到，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你要触发这个结局，首先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 NPC， 在中文版里面的译名叫做巡行者尤艾尔，
对，
这样一个角色，
就是那个龟壳男，
嗯，
对，
嗯，巡行者是什么样一个角色呢？在 OP 里面有说过他们是去巡礼的，
哎，
就有点像那种朝圣者，
哎，
对，
跟在日本版里看到他和
字儿应该是一样
的，也形容一代玩家，说一代玩家不死人的朝圣，
嗯，
朝圣者是完全一个词，在日本里啊，
嗯，他们
行僧似的那感觉，就是
对，有点那意思，
因为他们背后是一个龟壳，然后
背锅侠，
很明显是有锁链把他们绑在，
而且看到他裸露出来的皮肤，明显是已经湿化的那种，
对，
游魂
也看不见脸，他那脸像一个洞一样，哎，看不到脸，
设定神牛逼，我觉得巨喜欢。
巨帅，当时西蒙联机到那儿的时候说，我靠，这人这么帅呢，
对，
嗯，看了好久呢，
嗯，
在实际的那个 OP 那一段过程中，我们能够知道就是他们是有一段叫预言，对吧，预言就是火终将熄灭，
对，
哎，对，
我王不在
位，王离位，
对，王离位，
嗯，
就差不多是这样一段剧情，
哎，
然后首先呢就是说关于巡行者这边我们的信息，我们先只挑我们知道的信息我们来谈，
嗯，
先不谈过多猜测，
嗯，
首先我们只谈尤艾尔，先不谈巡行者是不是跟黑教会什么这些东西有关系，
嗯，
我们只谈先把这条线理清楚，尤艾尔呢就是说很明，就是说他已经说了其实他就是黑教会议员，
对，
对吧，
嗯，
他就是黑教会议员，然后他会跟你说一段什么话呢，就是说他要牵引出你真正的力量，
是的，
对吧，
嗯，
然后你会发现你被牵引出真正力量之后，然后你的身体随着死亡的增加会越来越活尸化，或者说游魂化，
你的属性列表会在上面
多一个
多一条诅咒值，
对，
对，
要诅咒值，
嗯，
诅咒这个东西呢就比较深了，
而且就是它是需要你死到一定次数你才能引出这个力量，
对，没错，
对，
而且大家就回想起一代你死完之后它基本上就是外观就变成那个样子，
没错没错，这次的话如果说你不去参与这条支线，你从头到尾你死好了，随便你死你都不会变成那个样子，
外表不会变化，
对，不会变成游魂，嗯，
然后我就永远游魂了，
一周目是这样的但是你就是后面可以去，
虽然有一些方法来解除，他卖一些东西可以让你恢复这个值，或者是你找火房女，她可以帮你解开，但是解开之后所有的那个龙德尔的那个势力会认为你是敌对势力，
对，
嗯，
没错，
对，
在实际那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可以接下去聊，然后接下来的一个触发条件是在杀死，我记得是杀死哪一个新王之前，
嗯，
你要死满，你要牵引出总计五次的真正的力量，
对，
也就是说让他帮你白白升五次级，
对，免费升五次级，
每死两次可以激发一次所谓潜力，
对对对，你激发潜力之后然后你传出防火祭祀场，再传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已经死在那儿了，
对，然后你身上带了一个道具叫暗之穴，一共有五个
暗之穴，你
可以累积到五
个，
嗯，
对，然后之后就会出现本作里面可能最大黑幕的 NPC 之一，
是的，
叫尤利亚，
对，
尤利亚这个名字呢其实我们很熟悉，因为其实在整个游戏系列魂系列之后尤利亚这个名字出现过好多次，
嗯，
虽然都是不同的人，
是的，
嗯，
但是这一次尤利亚呢，尤利亚想得很明白，他是黑教会的一个，就是说最主要的
一个领导
、嗯，对，他有三个领导人，他是其中之一叫尤利亚，另外一个好像叫莉莉安妮还是莉莉安娜，
嗯，
我有点忘了，不过另外一个反正还有一个角色，
两个都是女性角色，建模都是一样的，
对，建模都是一样的，
嗯，
这里呢就是说他有三个，但为什么最后只出来两个我们可以后面再聊，
对，
然后碰到那个尤利亚之后他会说，就是他会先说你是尤艾尔认的那个，就是认准的人，
嗯，
然后说就是游魂之王会提到这个，
他说尤艾尔是他的朋友，
对，尤艾尔是他朋友，
感谢你让他安息，
对对之类的话语，
对，然后就是说就会开始把你往王这游魂之王这个方向去引导，
嗯，
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中一个 NPC 就会掺杂到你这条支线里面，他的名字叫安里，
嗯，
安里是什么样的角色，你第一次碰到他应该是在 那个字读劫吗？就劫法森林吗？还是
折
折法森林？
嗯、
对、
嗯，
不好意思，鱼死早。折法森林，折法森林那边你会第一次碰到他。他大致的意思是他和他小伙伴霍拉斯呢，正在前往。简单说，他们
也有一个使命，
他们有一个使命，他们是去杀阿尔德里奇。
对 对。
然后在实际
就在那萤火旁边，
在那个路半城寨那两个人。
对。
然后安妮这个角色呢，他是这样的：就如果你见男号，
对，
他就是女的；
对，
是的，
你见女号，他就是男的。
而且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没有想到他是这么重要的角色，因为他就是完全是那个阿斯特拉的那个骑士形象，你会以为他是一个类似于洋葱啊，或者是那个是铁匠一样，就是一个情怀角色。
对，
其实并。不是这样啊，
对，在实际过程中，再往后面走的时候，会经历过这样几件事情。一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是，在实际的过程中，你到卡萨斯的时候，
对，
还是之前你会就主要是下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是在卡萨斯那里，
地下墓地呢？
对，地下墓地你会第一次碰到他。他的意思是他们中了陷阱。然后他和
霍拉
斯两个人分开了，
失散了。
对，在这之前可以在那个窗口机子厂再碰到一次
啊。对，窗口
他们会明确的说我们要去这个幽邃教堂找这个阿尔德里奇，因为他们认为阿尔德里奇在那儿。
对，
嗯，
但是没找到，
但是没找到。他们发现说阿尔德里奇已经不在了，他们在了那个就是这个
冷
裂
谷，
终于发现冷裂谷，对。哎，然后他就开始，因为冷裂谷方向也是要经过那个卡萨斯嘛，
对，
所以他就是在那儿，我们又能再次
碰见他。包括在公关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两个人的这个召唤印，在这个主教群前面。
安里，
哎，我没招过，
有的
，对，他招
那个好像最多能招三个，我记得他是能招最多的一个 boss 之一。
哇，
然后在后面的时候，你在卡萨斯就到晕熏湖的那条通道那边，就有很多骷髅会趴下，不是追着你到处跑的那个地方，
对，
你会再次碰到他。
对，
但如果说你不跟他说话。你从烟熏湖下去，你和霍拉斯，你会看在一个角落里面，你会碰到霍拉斯在烟熏湖。那个角落很明显是有很多人，因为那边有很多魂，有一些魂落在那边，
有些尸体，
对，很明显是从上面掉下来的。
对，
霍拉斯在那边之后，他会二话不说，直接就跟你开干。
嗯，
对。
也是因为他又是沉默骑士，他又什么都话都不说，
他本来就不说话，
对，他本来就不说话，然后
也不知道他是疯了还是怎么样，
对，然后他就直接反正跟你开干。然后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干死他之后。你回去跟安里说话，你就
有一个选项，
对，有一个选项，
他会问你吗？就我那，
你是不是知道他在哪？
对，我那哥们哪去了？
对
对，
如果你告诉他的话，他会在那边给霍拉斯建一个，对，会建一个墓，其实是一个很简陋一个墓，会做一个，然后会那种七色石会放在那个旁边，还是这样子的，然后。再之后的话，就是在很重要一个尤尔西卡，也是很多玩家会不知道的一个点，
会错过的一个点，非常重要。
倒不是错过，它最主要是这样，就是说这边有一个很深的东西，就是首先你会在那边碰到安里，你在去之前呢，你如果说跟尤里亚说话，尤里亚会说我的朋友，还是说我的就是说简单说他们这势力的其中一个人，在引导安里。
对，
他要这样说，
他会提到说那个有你知道有一个人叫安里吗？
对，
哎，我有我们有一个那个好姐妹啊，在引导他啊，他会这么跟你提一嘴，
对。
然后呢，其实这边是一个很关键一个分支，就牵扯到安里是活是死的，这个我们等到后面具体谈安里我们再说。等到这里的时候，再碰到安里，再跟他对一次话。然后他会前往，就意思是他会去找阿尔德里奇。你再往前走的时候。你回到防火祭祀场，你跟尤利亚说话，然后尤利亚就会跟你说，仪式已经准备好了，在那个就简单说是在那个暗月之剑，
哎，对，你要成王，
你
要需要一个配偶，
你要成王，你
虽然这事没有任何道理啊，
好像是说暗月灵庙对吧？
对，
那个地方叫暗月灵庙，
暗月灵庙，然后说在那边等你，然后你过去之后会在那边门口碰到一个另外一个巡礼者，
对，
那个巡礼者会给你把约定之剑对吧？是叫。会给你把剑，仪式的剑，
对，上面一个剑，然后上面有一个完圆的那种，
对，没错，没错，
图腾的那种感觉的东西。
他会给你一把剑，然后接下来就是让你去完成仪式。你到那边去，我们会看到一个比较瘆人的一个画面，
所谓的结婚仪式啊，
冥婚
对
吧？
对，
像冥婚。
对，比如说42，我开始跟他说，他说听说这个安里，
听说能结婚，好开心哦。
我跟他说，我说这真能结婚啊，他很开心，结果没想到
恋爱养成了，
完全毁三观的结婚。
他就是把那把剑刺入安里的
左眼还是右眼还是
就是头部吧，
头部，我们就说头部吧，先说头部吧。然后刺入之后呢，这个
就结婚了，
对，就结婚了。然后会有三个黑暗印记转移到你身上，
哎、是的。
然后你身上当时就会
有
八个黑暗印记。你这个时候再回去跟尤利亚说话的话，他会说你真正是我们的王了。
哎，对，
他说你之前并不是他
王，你以为王。对，
这边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拿到八个印记以前，比如说你只有五个印记的时候，你如果说不小心手贱，
对，
或者说你就是要砍死他，
你干了尤利亚，
你去跟干尤利亚对干的话，他是跟你敌对状态，
他是毫不犹豫的上来干你，
对对，
那当然。
但是你拿到八个印记之后，你怎么砍他？他都没反应，
他就是说，王，你要做什么就请助手，
对，请助手。他会这样，
大哥，别，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细节，
但他已经认你为王，就不会反抗了，
他不会就是反抗，对，
他会跟你说就是请窜火，
嗯，
他还是会最后会跟你说，
即便你把他砍死，他临终遗言也是请您窜火，
对，
哦，
是这样子。然后
做游魂之王，
对，让你去做游魂之王。然后之后的结局就是，你在实际过程中，当然这过程中还有一些 BOSS， 你一旦有五个印记之后，你就能够去召唤，就是在那个尤艾尔死了之后，你跟尤利亚说过话之后，然后你就能在一些 BOSS 前，就比如说不死队前。再比如说
召唤白影，
召唤白影，
沙利万好像也是，对吧？
沙利万可以召唤白影，
是，还有一个沙利万，
嗯，
然后还有吗？就是说，好像还有一个
最终 BOSS 是可以，
对，最终 BOSS 还有，然后这几次召唤，当然你不召唤也无所谓，但是你最终战要召唤尤利亚是最重要的。你召唤伦德尔白影和尤利亚一起去打完之后，就会触发这个结局。这个就是我们总篇四个结局的。就其中的窜火结局，它这条
最复杂的，
直接最复杂的一个，
它非常复杂，就是你一不当心，可能就会
无法达成。
对，
无法达成。
中间有几次这个触发 NPC 事件这个过程，它的时间要求很严格，一定要在你打过哪个 BOSS 啊，在触发哪个事件之前要来跟他说话，不然就错过了。所以那个我看过那个 1.04， 好像是那个插版版是 1.05 的这个补丁，已经说了说他对这个 NPC,
进行了简化
NPC 的这个触发条件做了这个更宽松的调整。
对 PS 也是，
因为可能是过于严厉了。
对，
一不当心你可能就会，因为他这条支线牵扯到人太多，就
是
说，
是，
对，
我们可以接下来再谈这条支线啊，就是说，我们接下来可以来谈谈安里跟他之间的作用。首先，安里这个角色呢，是原来是亚斯特拉的骑士，亚斯特拉已经灭国了，
对，
当时，
这
个可以在就是安里的装备上面，就包括他有乡愁啊，然后这一些描述上面，
而且这个人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物品交给你，就是这个戒指，
对，
叫做这个斜眼戒指，可以就是效果是杀怪回血，
对，
这戒指还说了说这个安里是这个真正所谓的什么真正的。这个英雄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他可能在阿斯特拉有过一些事迹的一个人，
这实际在游戏的过程中，安里其实有一些玩家可能忽略一个点，就是我前面说的尤尔西卡教会，这个点是真正关系到你，就是这个角色，
你这个安里线能不能推到他的所谓安里线的正结局，
对，推不到安里线的正结局，这也不能说结局吧，就是真正把安里线给推完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在尤尔西卡教会你碰到安里的时候，旁边会多出一个房间，一个多的一个就是说毫无违和感的一个，是那个就是一个灵，还是说是一个
雕像，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雕像。
那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如果说砍了，其实你会发现他就是那个在暗月灵庙门口的那个巡礼者。
是的。
然后因为什么，就那个巡礼者你在完成那个跟安里的婚礼之后，你出来你会发现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拟态。也就是说他其实在那个就是指引者，就尤利亚说的指引者就是这一个，
对，
他一直在指引着，或者说就是说在暗地里，
诱导安里，
诱导安里往那边，这也是勾出我们前面说就是在安里和霍拉斯中计，他们分开那段，有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他做的，因为他要孤立他，
对，
让他成为你新娘。如果说你就是说把那个巡礼者给杀掉。那就整个当然黑教会线你就不要想去推了，就是他们全部会跟你敌对。
对，
但另外一个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能够达成真正的安里的结局。安里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弑神者艾尔德里奇门口，你如果说是会有一个符，
有个逆召唤印，
有个逆召唤印，你点了它之后，你可以进入到
安
里的
世界
去帮他杀死阿尔德里奇，
对，
被他召唤了，
这是他的终极使命，
使命他的来的目的啊。
对，然后他要去杀阿尔德里奇是为什么？等到你帮助他消灭阿尔德里奇之后，他会说，就简单的说，那些孩子可以安息了，
嗯，
会大致有这样一句话。那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要扯到我们就要回过来去跟霍拉斯相关了，就因为这两个角色就是像有相关性。霍拉斯是这边要稍微澄清一点，就是我们可能之前没有澄清，就是说首先中文版和英文版还有日文版有一些
翻译的
翻译上面的一些问题，
就
是说
完全是两个世界观的，
对对对对。我们就算就是说是以什么为版本为标准，
我们以这个日文的中译版为标准，日文和中译版是一样的。
我觉得就以三代为主吧，因为我觉得这次三代的翻译还是我比较满意，
是
还是我比较
对三代中文版，就是英文版我们暂不考虑。
对对，呵呵，总得有一个标准嘛，就
是
啊。
刚刚说到就是我们那个霍拉斯，对吧？
对，
就霍拉斯这一块的话，他有一个解释是说他是。
啊，对，
就是我们这边解释有点奇怪的地方，就是，是说中文版的话，好像是说那个是埃尔德里奇唯二的孩子之一，但是在另外两个版本中，其实是他逃出的两个孩子之一。
对，总之孩子这个事儿应该是
没错，
好像翻译的
孩子
是没有问题的，
孩子是没有问题
的。
那其实我们可以节奏稍微快一点，那基本上的意思就是。就是霍拉斯其实是从那边逃出来的，
逃出来，对，
他身上那套装备其实也是从那个逃出过程中的一个处刑者那边去抢来的，其实是这个在他盔甲上面有具体写，
嗯，
然后后面可能有一些原因，他和安妮组队，然后最终的目的可能都是去找阿尔德里奇算总账。
他的具体故事可能以后会在这个漫画中，漫画是阿尔德里奇的嘛，
对对对，
可能会有展开，或者是在 DLC 中也会可能也涉及，说不定。但是现在现有资料来看，就是他不太明确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
包括他为什么不能说话，
对
他杀这个卑鄙的这个什么行刑者之后拿到这身装备的具体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其实没有明说，
都不太清楚现在。
没错没错。总之而言的话，就是在整个黑教会这段剧情里面，他们相关的这条线是跟安妮这条线是高度重合的，
嗯，
是。
然后其实黑教会那边最主要讲的还是一个游魂之王的一个概念，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它核心的目的就是让你成为那个游魂之王，而成为游魂之王的条件就目前来看很有极有可能跟你身上的黑暗印记个数是有直接关有关系，所以最后你身上有相应的印记，然后打完星王之后，星王化身之后，然后他们的意思就是你成为的，
就可能是说一个背锅侠可能只能给他的主人带来五个这个印记，
对，没错没错，
但五个印记并不足以成为幽魂之王，
没错，
所以才有结婚这回事儿啊。现在我们看的表面上是这么一个现象啊，
对，
但是实际上他内里是怎么样，可能现在还不是特别明确，我们可能等待一些新的资料啊什么的，
对，
再给我们展开。
对。我们这边还可以，就是说前面讲的安理，对吧？我们可以继续说下去，就几个，
NPC,
因为我们前面说要从 NPC 角度继续说嘛。之前有个谣传，
对，在网上
有
一个
谣传，
就是说的是，就是你要想让那个 Grey Rat 格雷拉特存活的话，必须要把安理和洋葱的馅儿一起推到冷冽谷。但事实后面我们证明，其实跟这个安理并没有关系，
并没有关系啊！
大家只需要把洋葱推到冷冽谷就行。
对对，
而且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个洋葱啊，你救不救他，好像你都可以让帕奇，但是这个也并没有就让帕奇去救这个 Grey Rat， 但也并没有证实。
对，
所以推荐大家最保险的、最稳妥的，就是多周目还在做 NPC 线的。
对。
还是把洋葱就是推到冷冽谷，
因为洋葱这条线会给一个圆盘，
对，
这个还是
也非常丰厚，这个
还是每周目基本大家都会做这条线，
对对，
没错没错。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洋葱骑士，
是，
这系列的老朋友，
系列老朋友，我们洋葱骑士，洋葱骑士跟一代的这个，首先还是要澄清一下，他跟一代不是一个人，
不
是一个人，这个很重要，要多说几遍，他不是一个人，
对，
他只是名字非常像，他们都来自
同一
个地方，
对。
但是其实他跟一代实际的关系可能并没有那么密切，
对，
三代他核心更多的是讲的是什么，是讲是他要去履行约定，对吧，
对，
那他这个约定是什么呢，我们在后续的过程中实际玩到的时候会发现他是跟巨人游牧有一个约定，在你把那个洋葱其实几条线就包括前面说的就是从就是帕奇坑他，然后你要给他盔甲，然后后面就是在到冷冽谷，然后再到那个，
就其实还是
罪业之都，
这一点跟一代很像，就是你要一直帮助他。
对，
他这个比较天木的这个性格是继承了一代这个
天然呆性格，
可能他们这国家人都这样啊。
但总之就是把这条线，就是说这几个支线出发完之后，然后他会 你去打星王幽魔时，他直接进来，
对，他会不经过召唤，直接用一个 CG 入场，
对，还有一段独有的 CG， 非常非常气派，
对，非常气派。然后在实际过程中的话，我们也知道他必须要拿那把剑，那把剑的话
叫风暴约束者，
叫风暴约束者
Stone Ruler。
对，我们也知道，就玩过恶魂也知道，跟那个原来风暴滋生者那个吧，可能是个梗。
对，
上面就这一段关系的话，其实还蛮明确的，就是他是去履行跟老友约定。这那把剑上面，风暴约束者上面也有提到，他总计有两把
这个
剑。
对，这把剑是有两把，
一把是给了不信任他的人民，
人民，
另外一对人民梦。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给了洋葱骑士。
对，
洋葱骑士过来就是为了去达成约定，可能就是去
对
满足某些
这把剑也扔在这个场景中啊，说明这个不信任他的人民可能是没有能
试着来杀过他，
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事情。
对对，
然后可能他们的约定就是说，如果这把剑的拥有者没有能够
完成
这个事情，你作为我的好朋友，你来这是你的任务了，你一定要来结束，要把这个我的这个新王的这个资质也好，力量也好，带回去继续传火。
对，
是不是带回传火这个不一定啊？就我们可以，
但是要结束他作为这个王的这么一个。
对，这就是我们整个洋葱骑士线的一条过程。关于巨人游牧的话，我们可以后面具体谈 BOSS 再谈。
对，
谈。
然后到这条线的时候，洋葱骑士在这个游戏中的实际的使命就会结束掉。
对，而且洋葱骑士作为这个对吧？像之前这个龙马说的，是不是他们国家人都这样？咱不知道。但他确实是也是跟玩家一样被这个帕奇对吧，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坑了好几次。
对，坑了好几次。
然后这个帕奇跟 Grey Rat 他其实就是他们之间是有一个非常就是有一个就是已经说明的关系嘛，就是说是
没错，
帕奇呢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一代里面也是在那个墓地里他一脚把玩家踹下去，
对
吧？
对，
就跟现在如出一辙，
对，都是一个套路。说，哎，你看这是宝贝，
对对，
哎，你看吧，你看你就下去了。哎，
对，
他也是自从恶魂的一个系列传统，都有一个人会坑你，
对，都是狂坑不止。
对，这一次他假有一段且无桥段，是他假冒洋葱，就是说他把洋葱骗到井里之后，他把这个盔甲骗到手了，
没错，他会模仿他语调说话。
他我当时真的被骗到了，但是我还奇怪说洋葱为什么也找宝贝？
但他最后一段奸笑，
对他奸笑说他说什么呢？他说的我冒充成洋葱是没有人会怀疑我的，我就知道没人怀疑我。
这可能也是导致后面有人说，就是是不是就是帕奇救了 Grey Rat，
到底是真洋葱救的还
是
假洋葱救的？
这是谣传的这个起因之一，
是
没错。但是帕奇这个角色其实还挺有趣的，就是
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
对，
对，
然后 Grey Rat 那边剧情线有这样一个细节，我们可以大致提一下。Grey Rat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派他出去偷太多次，三次以上的话，
就是三次是回不来的，只有第二
次，三
次
是绝对回不来的。
对，
嗯，
他其实前面两次去偷的时候，就有一段是，就是你是不是能够解救洋葱骑？就是说洋葱骑士是不是推到固定的那个
冷冽谷
那条线之后，然后作为一个最主要一个。
他能否成功
存
活的？
对，如果说他就他不在冷冽谷的话，
嗯，
那么 Grey Rat 会死在那个很多像那种跳蚤一样的那个。
而且如果你
贞子
，
对，
而且如果你到那个地下监狱那儿，你没有把那个洋葱救出来，还是让他处于关押状态的话，Grey Rat 也会死。
哎，对，这个
时间不要去地下监狱。
对
对。然后比较有趣的是什么？就是在 Grey Rat， 如果说你让他就前面几次都活的话，最后那次他出去他必死。
对，
必死的那一次帕奇会去把他的骨灰给偷回来。
嗯，
就是有点像是想要为老友收尸的那种感觉。
对，
而且之前就是杨大哥有说过，就这里我不知道，所以想要跟你验证一下，就是你有说过好像如果说帕奇已经回来了，你杀掉了 Grey Rat 的话，帕奇会跟你敌对状态，对吧？
对，因为我一周目最后我是把所有 NPC 杀光了，但是帕奇在楼顶了，我先杀一楼，然后到二楼我还没有触发战斗。
每周目的保留项目，
对，帕奇已经跟我敌对了，对。
所以他们两者之间肯定是有相应的一个，可能是友情啊，友情存在的。
他们自己也说嘛，欠了情。
对，
帕奇竟然欠别人人情，
对，还要知道还，
而且这个人很局气，就是说他是这么一个卑鄙的人，但是他可能说过一句话，说我欠你一份人情，我会还你的话，他很局气的，一定要很义气。就是说我要履行这个诺言。
对，没错没错。
而且帕奇很像，就是
一下子这个人物就立体了。
对，
瞬间立体。
对，
他不只是一个坏人或者坑你的。对，
没错没错。 然后讲到帕奇，我们前面有讲到圣女，对吧？一代的时候，圣女也被坑，
一代
你也被坑。
对，那个场景其实是这么着，大家回忆一下，他把你踢下去之后，在一代啊，当然这个不知道的玩家，我们可以给你描述一下，是一个巨黑无比的一个
伸手不见五指的
一个洞窟里，然后有一个像高台悬崖一样的地方，然后帕奇就在这儿说：“哎，你过来看看下面是什么，是不是宝贝？”
哎，
你往前看的时候，他就把你踢下去了。然后踢下去之后，你会遇到一代里面那个圣女，
哎，
对，
白教的这个，
对，然后咱们三代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教奇迹的圣女，但是跟一代那个并不是一个派系了，
不太是一回事啊。
对，是一个盲女，
对，
对，
是个盲女，就三代的圣女和守护她的那个骑士，
对。
摩恩骑士叫做 对吧？伊果和伊琳娜，
对，
这两个角色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就是真的挺有意思的。
他们的这条线也非常的精彩，
对，因为卡利姆在三代的着色非常重，可能他在一代的不太重要的一个国家，可能觉得，但是在三代中突然出现了好多卡利姆的人啊。
对，
哎、
一代里面和三代卡利姆的就整个感官上面体验，或者说给你的信息是有一些冲突的，甚至有一些地方非常奇怪，
对。
在实际的那个过程中，在三代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卡利姆或者说他们两个是信奉白教的，对吧？
嗯、
这个没问题。
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因为我没有注意到，就是在哪一个物品说的？
因为就是卡利姆那边是信奉白教，然后他们是就声称原来的白教主神洛伊德是、
他们质疑这个白教信仰。
对对对、
啊，
没错。然后他们两者实际在过程，在实际那个。游戏过程中，就大致我们可以提一下，就是你第一次碰到，其实是在那个就是废弃教会，就是在那个第一次的那个银骑士的那个上面门口那个位置，就不死教会打完大树，然后一路往前，
就是
往前方走，
洋葱之前，
对，洋葱前
面、
你会第一次碰到他
啊，是是是、
对吧？
他坐在那儿很屌，
对，非常屌，
旁边是监狱里的那个
玩家都喜欢叫他傲娇，对吧？叫傲娇一个傲娇大锤，然后这个角色呢，其实是伊果这个角色呢，就是说他们说摩恩骑士。这辈子只
终身侍奉
一个圣女，
一个女神，
一个圣女，
一个圣女啊，一个圣
女神是摩恩，
对，摩恩侍奉的
是主教，
是
他们那个宗教主教，他信奉的是如同摩恩只信奉一个女神，
对，
然后这边其实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次的圣女占的比重其实也蛮多的，而且他居然还有两条就不同的支线，而且很容易坑
两个结局，
就他主要是因为是就我们都知道，其实是那圣典，圣典其实总计你能拿到四部圣典，其中两部。两部比较坑的，就或者说那个直接影响到他会死的，
就是他其实是这么着，就是他四部圣典，两部黑暗，两部光明，
对，没错，
其实定义是这么着，
哎、没错，没错。
然后你把两部黑暗圣典给了这个圣女，最后会触发一个情节，就是圣女她被这个摩恩所谓的绑架到这个英雄古达门后，绑架到古达的门后，然后这个时候你会过去，会直接跟摩恩触发战斗，
对，
这个、摩恩就说大意就是你不要过来碍事儿，然后只要我当时说过，就只要你还保护他，咱们就。暂且是一条战线，但你干掉他之后，最后这个圣女你触摸他，他会醒来，他会传送回火机场，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回来，你再带上摩恩的那个护手去触摸他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触动的一条线，
没错没错，
你再触碰这个圣女的时候，这个圣女会跟你说，就是说啊，你终于再触碰了我，啊，您终于再触碰了我，但是你带的是摩恩的护手，对，他以为是摩恩在，
是的，
对，在触碰他，
对，
然后以为是这个伊果在触碰他，然后这个他就说，那你终于要遵守这个约定，就是把我杀掉，因为他们之间就是之前可能就是有过这种约定，如果我成不了防火女，或者说我被黑暗，就是你交了那个圣典给圣女之后，
对，
他是会被这个黑暗吞噬的，他会不停的跟你说有小虫子在噬咬我，
是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应该是他之前跟这个伊果有过约定，就是一旦他被黑暗侵蚀、被吞噬，伊果要履行约定杀掉他，避免他落到那种非常悲惨的结局。这个时候就引到了这么咱们说的第一个，就是杀害线。
对，
这个时候玩家就要代替伊果行使这个他的这个，就是这个约定。你把这个圣女砍死，他临终的遗言就是说，果然这个骑士们，咱们这儿这个骑士们都是非常遵守约定的。
是，
对。然后另外一条线就是你把光明圣典交出去两本之后。交到他这儿，然后他就会变成这个防火女，另外一个防火女可以在这儿升级的，他会到那个后面的塔上防火女这个墓地这儿，所以说这圣女这条线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说魂三整个他把这个整个 NPC 的支线完全立体化，
是
对、
魂三就是说我觉得他对于 NPC 这块的刻画其实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应该是比原来更进一步了，因为原先的话其实 我说实话，就是说你在整个帮助原来那些一代的时候帮助那些 NPC 的时候，你的参与感可能并没有三代那么强。
嗯，
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可能有玩家就持不同意见啊，就我提一下我自己看法。
嗯，
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他们NPC 和 NPC 之间的交互，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要比原来更多。
你如果想体验所有线的所有结局，肯定是要多周末的。
对，一代的时候呢，往往是一个 NPC 他有自己的一条线啊。
对，
这次呢，就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或者我个人比较赞赏的，就是说他把 NPC 之间这加了更多的立体的这种交互。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
好。比如说咱们刚刚说的圣女的那个杀害结局，它其中牵扯到两本圣典，这两本圣典都是这种就是暗系的。
那个暗系圣典有一本还和这个尤利亚这边的支线，
有一本是要从尤利亚，
如果你不触发这个条件，你是拿不到这个圣典的。
对，
它两本圣典，一本是幽邃教堂的，我们知道是打死一个宝箱怪之后你拿的，
是的。
另外一个就是从
龙道尔圣典，
对，龙道尔那边尤利亚那边买到的，
对，
只卖五十魂，
特便宜，
只卖五十魂，
特便宜，
就是坑着你给他，
就坑着你给他，
对，
很恶意，
恐怕你不要。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其实就我们反点一下尤利亚吧，
我们就回到尤利亚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跟另外的 NPC 有一个关系，有一个交错的关系，对，
就是我们的比海姆的欧贝克，
就是法爷，
法爷，
对，
就是特别屌的法爷，对吧？他
这个黑魂中每次这个法师形象好像都有这种比较高傲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塑造，就是你比如说你能力达不到，他会说你不配跟我说话之类的，哎，对，我不教。
一代好像还好吧，二代是这样，二
代
你把智力不够不行，一代的话倒好。一代是你不够，他不会教你魔法，对吧？
啊，对，也
一代
大帽子罗根是不会教你魔法。
一代是上来是徒弟，
先是
后来你救了他的师傅之后，
对对对，
他才会
说。
然后这代呢，他就干脆就跟你说，你智力就是还不够啊什么的，就需要玩家把智力点到十点，这样这个比海姆的这个欧贝克他才会回到火机场继续教你这个东西。
是，
而且这代设计的特别的，就是恶意的一个，就是你在他回到火机场之后，如果打几个 boss 之内你没有给他一本书的话。就他需要的那个卷轴的话，他会直接离场，这就导致我一周目根本没有学魔法，
是吗？
非常尴尬，对对，非常尴尬的。
但是这样，就是说实际尤利亚为什么要谈他呢？就是因为尤利亚会谈到欧贝克这人，他会说，就简单说是要你诱使你去杀死欧贝克，为什么要杀他？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欧贝克身为游魂，却想要成为游魂之王，他是这样说的，然后就要你去杀了他。
对，如可手刃之。对
对，如可手刃之。在实际过程中，我们知道欧贝克这本人他并没有提过任何黑教会内容。
对，
但是从尤利亚那边来说的话，我们知道黑教会跟欧贝克肯定是有关系的。
嗯，
从另外一个侧面啊，从另外一个很细节的地方，就是你们都知道尤艾尔，就可能很多人对他印象不是很深刻，因为很快就死了。
对，
但是尤艾尔其实是个魔法师，
他会教魔法。
他教的魔法是什么？就是比海姆的魔法，
基础的。他会说我没有比海姆的魔法师那么厉害，但我多少也能教你点儿，
对，是一些基础的比海姆一些魔法。然后欧贝克这个角色呢是这样，他原来是比海姆的一个密探，
是个刺客一样，
是个刺客一样的。
对，
然后他虽然贫穷，
嗯，
但是他却想要去探寻魔法的奥秘，
是，
然后他就想要去成为，他坚信他进了比海姆之后能够学会魔法，能够去就探寻到魔法奥秘。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在跟欧贝克的交流过程中，欧贝克感觉其实自己是被坑了，因为
他
被歧视，
各种排斥，
各种排斥。
对，
然后我们后面剧情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实际在过程中，就是欧贝克会提他模仿比海姆那样，就像老师一样去教你这样魔法。他后面你把魔法全部学会之后，把卷轴全部给他，
对，
然后他会说啊，如果说你在比海姆的话，你一定会。然后他突然说啊，不，你一定会，也会被他们
对。
对，
他就很无奈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比海姆徒有虚名，根本学不着东西。
对对对，因为你教给他那个乌拉席路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他
是失传的东西，
对，失传的东西，而且有明确说过，就比海姆法是学不会乌拉席路的，
是
这些魔法。
哎，他到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就是无声戒指，
他两个来自于比海姆的这个
对
带有龙印的戒指，
就也明确了他作为一个刺客的身份，
对，
这也是可能
他是干脏活的，
对
对，
所以比海姆那边哎，
可能也就确实也是因为这个出身的原因，对，
也是因为出身，
包括。他后面他中了不死人诅咒也被驱逐出去，
对
对
对，可能就是他成为不死人之后，然后跟黑教会那边产生了一些联系，可能就非常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然后在最后我们来点一下的结局吧，反正他最后结局也不怎么好，
是的，
而且
其实他非常强，在打双王子的时候可以召唤他，他的实力可以说是这代 NPC 里首屈一指的，
对，
非常
牛逼。但问题是可是他死的方式也是跟
对
对，而且就跟一代
罗根
有一些对有一些感觉，因为罗根是死在大书库，死在猪，就现在是叫做、就是、
公爵书库，
对，就
对一代的公爵书库，
对，三代叫做那个神明的书库，
嗯，
然后这一次的话就也是死在书库，
对，
他是去探寻、
嗯，
可能是到那个书库里面去探寻结晶，
出发也一样，我们学完了他的所有魔法、啊，
对，
他就会说，那我教不了你了，
对，
我
教
了，走了，
对，
结果走了就完了嘛，是吧？
对，而且他是坐在那个上面死掉的，
对，而且这也呼应了就是魂系列的这个主题，对吧？就 NPC 的这个主题，每个人都有个人的这个追求，都有个人的使命，个人的欲望，但是最后大家都殊途同归，对吧？
哎、
都是对归于无，归于寂灭，对吧？
讲到欧贝克的话，就是其实还有两个法系 NPC，、
哎、
对吧？然后一个是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大沼的那个科尔那个科米库斯，
对
吧？
嗯，
这样一个角色，然后他是主要是来自于大沼，
嗯，
然后大沼我们其实知道，就是他是一个非常讲究，就是、
嗯、
师道传承，也不能说师道传承吧，就是说他们的、师和
师徒关系、
徒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比较，
就是整个的大沼的咒术体系是建立在这种师傅带学徒的这种
传
承关系、传
承关系上
面，而且他也会经常跟你说，你一定要回来，
对。
就是我是一个师傅，如果没有徒弟哪像话，
对，
而且他会一直跟你说叫你敬畏火焰，
对、
嗯、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作为一个师傅去，
这是大沼的传统、啊、
对，
他教给你这个一定反复的告诉你，
对
对，
在一代其实也是那个咒术师、
嗯、我们也知道为什么，这可能以后
后面
等一下我们讲到一代剧情的时候再说呗，
对，
这么说、啊、
然后其实大沼这一块的话倒真的就他的话本身剧情到不像另外几个 NPC 那么多，或者说牵扯的东西特别多、
嗯、
就他那套衣服倒是稍微讲了一点、
嗯、
就是说有提到一下乌鸦、
嗯、
就是说因为他那套东西就是你如果说是在那个老恶魔王前面召唤一个就是女性的那个
女性咒术师
的话、
嗯、
保证他不死，然后你就能回去的话你就能捡到就是大沼那个科米库斯的那套衣服、
嗯、
然后上面有说过就是乌鸦是过去神明的使者，
嗯，
有大致提一下，但是跟主线倒是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嗯，
然后另讲到他的话主要
他是不是可能指那个一代就是抓着玩家去到
那个
乌鸦，
也有可能是这个、
啊、可能是那个意思，
对，只有可能是这意思，然后在实际过程中的话他其实他的话是这样，就是说他有两本咒术师，两本咒术书，
嗯，
他是不收的，
对，他不收，
他不收的，
他教不了啊。
对，一本是就是那个是那个魂，是那个就是伊扎里斯魔女
的咒术，
魔女的咒术，
男的教不了。
对，他说男的教不了。
对，
另外一本呢是那个就是
暗术的、那个、
暗术的卡萨斯那边的、
嗯、
卡萨斯那本咒术师
也不算暗，就这三代里不提暗术，
对，不提暗术，
就是黑暗系，
其实就是
黑暗系的
咒
术，
对，黑暗系咒术。
对，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详聊，就讲到他的时候，
嗯嗯、
这本咒术，他们这两本书其实。
他
就是不收，他教不了，
那谁能教呢？
对，然后就是我们的卡路拉，就是
对，
他自称深渊之子，是啊，他自称深渊之子，他是在那个就是伊鲁希尔的那个监牢下面，
对
对，他是你去救他的话，可以把他救到防火场，然后在防火场你会再跟他说，他会说他是就是讲说他有罪呀、啊，然后他是深渊之子，
对，你救他之前他会问你，
他
不就问你肯定你要救我吗？
他还不太高兴，说对我是怎么什么什么，你还救我吗？
我
是
我这个人很危险。
他说哎，你救我，我再问你，我说你还救我吗？
大家都很嫌弃我，你确定要救我吗？
对，
是这个样子。
卡卢拉比较牛逼的一点呢，就是他是个魔法师，他是个法师，
是，
但他能教咒术、
嗯，
还能教奇迹，
嗯，
他不就是说你把那本
跟黑暗沾边的
和黑暗沾边的几样东西他照单全收，
是
他你招的那三本东西呢，就是说两本那个就是圣典，他是非常他有一点排斥，他跟你说的时候他有一点排斥，就是说啊不
要
对我那么残忍，
你非要学我教呗，
我就
这个意思，
非要教啊，他说我明白你是我的恩人，然后我要报答你什么什么，就这个意思。卡卢拉这个角色呢在实际过程中他最多说的是深渊之子，然后有一件道具上面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深渊之子总会存在，
是，
但是追寻他的人却不存在了，是这样说的、
嗯、
而且他这个明显是跟罪业之都这边的剧情是有关系的，
嗯，
深渊之子这个概念呢其实在二代中提过，一代中没有，二代中这有几个女性 就是专门用，就是他们的责任就是专门，就是他是所谓的马努斯破碎之后产生的这个碎片嘛，
嗯，
他们的潜意识受到强大灵魂的吸引，
嗯，
所谓他们干的事儿就是专门这个这个把这个能够成为王的人带歪，然后让他成不了王，
对对对
啊，这就是深渊之子的这个这个任务啊，
对对对，没错没错。在实际游戏过程中，
这一次好像没有那么重
的
戏份，
这次深渊
的
戏份并不多。
对，
它潜藏在很多东西里面，这个我们后面会聊 BOSS 的时候，
只是说明了，就是说，果然深渊和这些黑暗的这些法术什么的，这些法术都是源自深渊啊，可能只能说明这个事儿，因为它能教嘛。
对
啊，在具体的就没有其他的这个和主线剧情太有关系的这个
没错
交代。
讲到主线剧情的话，其实还有两个 NPC， 还有两个 NPC， 一个是就是这两个还是。简单，就是他们两个誓约啊，应该说
啊，
他们是对立的，
对他们就是所代表的那两个誓约是对立的，
嗯，
一个是罗莎里亚手指的里奥纳德，
里奥纳德，嗯，
还有一个是薄暮之国的西里斯，
西里斯，嗯，
他们两个是敌对的，就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贡献了那个青色舌头给。
嗯
那个罗莎利亚只要贡献
一个，
然后西里斯那条线就变相出发了，
对
对吧？然后他们分别是代表两个势力，
嗯。
这两个势力呢，就是说，我们先讲一下 NPC， 就西里斯。
嗯，
西里斯那个 NPC 呢，他最主要是跟，就是说，他也是要去完成约定，对吧？还记得吧？就是那个圣骑士佛多林克，对吧？
他爷爷，
他爷爷。就是说，在实际游戏过程中，你只首先建立前提是你不触犯那些，就是那个杀，就是说罗莎利亚
不能
嚼
舌头，
对你不能嚼舌头，先建立在这个，然后在推他那条线的时候。实际过程中你要去帮助他几次，比如说在那个冷冽谷那边，你要去就是说去帮助他，
你要逆召唤一下，就被他逆召唤进去，对
对,
对, 对，你要去帮他对付一个用就是要。
哦，那个是二代的一个角色啊，
对
不对？或者是神奇乱入啊，
对，
神
奇乱
入，
神
奇乱
入。
在实际
和二代那个亲切的培特一直是仇人的那个，叫拿斧子的这个。
对对对，在实际跟他就是说你帮助他之后呢，然后再之后你只要帮助他过好像是两次吧。记得应该是一次还是两次？
一次打了这个之后，好像就这一次。然后，
对，
然后，就是，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去打那个他的
爷
爷。
对，但是你要记得一定要回传货祭祀场跟他对话，
对，
触发他这个线往前走。
再跟他爷爷实际这种交，
其实这条线我个人不是很明白，
我也不是
怎么回事啊？尤其是累积者这个誓约，是说只为 PVP 服务啊，还是说他有一些深层的意义在里边，也不太清楚啊。
对，累积者那边的话，最主要是他提到了一个，就是关于。猎杀游魂
是啊，
猎杀游魂他有提到。然后关于西里斯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如果说其实他主要是在实际游戏的这块过程中，他主要还是跟佛多林克这边产生交集比较多。
然后另外他会引出一个就是我们非常疑似的也非常怀念的一个人，就是那个龙女。
对
对，我们在一代中他是个 boss，
暗月之剑。
对，他是现在他是在三代里的设定，他是暗月之剑的这么一个团长。
对，
然后他是这么一个实际的领导人，但他是已经是被架空了。
这个因为我一直玩日本版啊，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从哪儿看出是龙女，
他尾巴
啊，有尾巴，
他有尾巴，
但他脚他可跟那个不太一样，就是他不是跟哥温德林那个一样，是那种类似于蛇形的下半身，
对，不是，
并
不
是，
是
不
是，
啊，
是，
他是跟一代那个 boss 化妆 boss 是一样的
啊，是吧？
哦，不，也准确来说也不一样，
也不太一样是吧？
对，因为那个半龙普利希拉呢，一代那个半龙普利希拉。我们可以大致点一下啊，一代那个半龙普利西亚是在一个游戏里面一个叫化妆世界的地方，
是啊。
然后其实我主要是想吐槽的是，就是他那条尾巴，
啊，
那尾巴其实跟三代那条尾巴并不一样，因为一代那个尾巴是毛
茸
茸
的，像猫尾巴
的
感觉，
三代
断尾的那个
并不是，所以
对，
我个人觉得他们应该并不是一个人，
对，所以说
当然不是一个人，但是他们就是说模型上啊，就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我
能很明显的看出来。
我的意思就是说，长着龙尾巴的一个，
对，
声称是戈温后代的女性，
对，
你说龙不龙女这个事儿，我就也不好说，我
不好说，我们可以先跳过，先跳过。在之前的话，就里奥纳德那边的话，主要是跟罗莎利亚那条，
哎，
那条线。然后里奥纳德的话，就我们知道他其实是他这个角色也是有点致敬原来一代的金闪闪，
嗯，
对吧？这我们应该
啊，
就
说话的口气也很像，
对，说话口气也很像。他的话就是会一开就也是他鼓励你去拿到那个入侵的那个石头。他刚开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给你一块石头，
给五个，我记得是
对。然后后面就让你去杀那个
一个黑暗
吸魂鬼，
吸魂鬼，
对，他给你一个钥匙，然后去杀吸魂鬼。之后 你就会在那个，就是他会跟你说，跟我一起来侍奉，
基督
教教堂的罗莎莉亚，
跟我一起当手指，
对，当手指。然后再之后的话，他会把罗莎莉亚给杀掉，然后带到那个太阳王女那边。这边其实有一些猫腻，很多网友在争论一些东西，这个我们放在罗莎莉亚那边
说，
我们
正好我们已经
一个重头戏，
对，是个重头戏，无比重。
讲到这个罗莎莉亚，包括暗月之剑这些事情，但是。在这个魂三呀这一座里面，它其实这些势力包括誓约跟主线剧情是非常关联的。
对，
接下来我们
接下来就
讲
这势力，
势力和誓约这个。
然而这期并不够了，所以我们下一期再聊。
OK， 对，之前这期我们基本上就到此结束啊。之前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这个 NPC 的线，有的听众可能听起来觉得有点像流水账一样，但其实对，并不是。等到这些线我们全部梳理完之后，在下面一期。我们会马上的引入，就是这些 NPC 和整个这个魂的这个世界，魂三的这个世界，包括这些势力，他对魂三这个世界的整体这个剧情，包括世界观的这个构架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次魂三这个世界观和剧情特别的明确，他对于这些势力起到的这些作用交织在一起，不像魂一那么晦涩，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着重的去讨论这些问题，跟大家一一的详解一下。对
对，所以接下来下面一期我们会聊一聊这个派系，然后各个不同的这个势力，还有 BOSS 等等。
对
对，然后这期咱们先到这儿，然后下一期咱们就继续消化这个啊。
对，
好，拜拜。但其实都是为了最后一期，
是的，
一代和三代的关系那一期做铺垫，
是
铺垫还是有点累啊。
拜
拜
拜
拜
拜拜。